大家，谢谢大家。我的眼镜在那边呢。啊？不用机器了，因为今天我没带课件了。先给关机，关机，关机。
好。麻烦您把充机台一下。就像我前面这块儿就讲。
那我开始讲哈。
对，不，您开始讲的时候，您再来个大家好。
啊，我知道，知道，好的，好的，行，行，谢谢，谢谢。啊？也许眼镜是戴了，没关系，没关系，没事，不用眼镜也可以了。我就是花镜。
花镜是吗？这副不是哈。
啊，这就是。谢谢大家。那个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非常抱歉，因为啊，这是我个人的原因，我把这课呀，说跟你们说实话，给忘了。为什么给忘了呢？因为啊，这个王振良先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20天之前，我正在台湾。在台湾进行那个书画交流活动，在台湾待了十几天，我回来的时候呢，有很多一些其他的事务的事情啊，就把这件事儿在我脑子里完全没有了，哎，所以呢，我很对不住大家，但是好在呢，我这个稿子就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哎，今天给大家讲的呢，就是孙洪仪其人，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孙洪仪。孙洪仪这个人物啊，一般的这个同志们都不太清楚他。如果要提起孙中山是谁，几乎家喻户晓，哎，人人皆知。但是孙洪仪是个什么人物，大家不太清楚。孙洪仪是一位喝海喝水长大的纯粹的我们天津人，他在上个世纪初期是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早年在天津捐资办学，后来又担任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教育总长。他是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实际领导人，他的背后是谁呢？是孙中山。他又担任过孙中山广州军政府的内政总长，孙中山先生派驻上海的全权代表。他跟这个孙中山的关系啊，非常的密切。今天呢，我就讲啊，有三个小题儿。第一个题啊，是孙洪仪捐资办学与政治运动。第二个题呢，是孙洪仪与孙中山的关系。第三个是孙洪仪与李大钊的关系，主要讲这三个方面。孙洪仪啊，他是咱们天津北仓人。他的家庭啊，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是八大家之一。这个八大家，这个从这个明清以来啊，有轮换。 有的这个家去掉了，又添了一家，一共八家，他们家呀算是八大家之一，是非常有名的大地主，这个良田上万顷，一点都不过分。他搞这个盐业漕运，他的祖上，等到他这一代的时候，家产还十分的这个丰富，特别多。他在这个北仓啊，由于这个人呢，因为我啊亲自访问过这个孙洪仪的儿子孙玉书先生，孙玉书先生现在过世了，因为我80年代初的时候，跟这个孙玉书老先生关系特别的密切，另一方面呢，我搜集了一些个资料，还有这个，有一些个资料呢，另外有一些就是访问的这个，孙玉书先生的一些个材料，他提供给我一些个东西。另外主要的呢，是我搜集的一些东西，搜集一些东西呢，就是在下个月吧，就出一本书，出一本书就是《孙洪仪其人》。孙洪仪啊，他出生于1872年，字伯兰，他去世是1936年。我们先讲第一个小题儿吧。他为什么走向这个革命的道路？他早年是同盟会员啊，因为在这个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的时候，因为历次这个帝国主义侵略大多都从海上来，海上来呢经过咱们大沽口，大沽口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之后呢，法国军队、法国侵略军啊，就把这个孙洪仪的家给占领了，在他家里驻军。另外呢，孙洪仪的亲弟弟被法军啊给打死了，打死之后呢，他就当时就是这个给孙洪仪啊一个极大的刺激。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你如果没有保卫自己的力量，连这个生存权利都没有了，任何都谈不上。所以他在这个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之后啊，他就开始了捐资办学活动。他说要这个启发民智啊，要以教育救国。开始的时候，孙洪仪呢，他先后创办，他从1902年开始，光绪28年，他先后创办了北仓蒙阳小学、民立第十小学，又跟这个罗东朝先生啊，各捐了15000大洋。这个等于是3000万大洋吧，创立了这个电报学堂，在城内的户部街，然后呢又卖了4000亩地，又卖了4000亩地，得款呢42000块大洋。这个大洋的那个袁大头啊，这4万，这得用车拉呀，4万块，卖4000亩地，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4万多块钱大洋，在那个时候就是1000块大洋买一所四合院，比较好的四合院在北京，因为老百姓看不见大洋，老百姓看的都是铜子儿，很少老百姓家里头有银元过去，他得这么多钱，都是办学用，后来呢又创办了这个新明中学，然后又创办了河东中学，就是今天的在河北区的有个叫华安街中学的， 蒋冶亭任校长，孙洪仪呢任这个董事长。哎，他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天津啊有一个良好的条件，良好的条件呢得益于两个人，一个人是李鸿章，一个人是袁世凯。因为李鸿章啊在这个天津啊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三口通商大臣，他搞洋务运动，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他办了一些个由于军事的需要啊，办了一些个这个武备学堂、水师学堂、电报学堂，那他是官办的，他办了许多学校。另外呢就是说电灯电话从天津开始推行，在天津这个建立这个轮船招商局，这个天津机器局，创建北洋海军，等等，从这儿呢推向全国，包括铁路的建设，铁路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地点在天津，那都是李鸿章办的。到了这个李鸿章这个去世之后呢，袁世凯又接替李鸿章，袁世凯呢在这搞新政，在1902年到1909年这个期间吧，搞新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特别注重于商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就是工业的发展等等，这也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属于一个民族工业起步的一个阶段，所以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直隶省当时的教育在全国是属于第一，特别是职业教育，在全国没有各省可以比拟。就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这个全国的职业教育天津是领先的，领先这也就得益于当时袁世凯他们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个一个政治人物他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呢袁世凯呢，就是我通过近代史的研究来看，袁世凯是一个做事的人，他做了许多事情，这是就是简单的孙洪仪先生他办教育的一些个情况。他在立宪运动当中啊，是一个领袖人物，特别是北方的立宪运动的一个领袖人物。当时啊，就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呢，我呢采访这个谁呢？孙洪仪先生的儿子孙逸书老先生的时候，我说您父亲这个为什么能够后来把这个家产都卖掉，然后捐资办学，贡献给国家，走这种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说除了他自己，他这个人，他说他父亲特别讲义气，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说他不怕死，他最关键的是什么，他具备无私无畏的这么一种精神，以救国为己任。1905年之后，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了，那个时候因为到了清末的时候，这个皇帝指挥下面已经不太灵了。他这个起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一个转折点呢？什么阶段呢？在曾国藩把这个太平天国太平军镇压下去之后啊，他这湘军有了一个非常强大，就可以讲，如果在当时啊，曾国藩要想推翻清王朝，他率领湘军就能推翻了。从那开始之后啊，他这个军阀这个苗头啊，就开始有了一点点树立起来了，为以后那种军阀，那种苗头的割据有了这个产生了一种根苗。 就是我自己的认识啊，对于中国近代史上。当时1905年之后呢，就要求清政府啊，这个搞立宪运动，这设立立宪，设立宪呢，就像这个日本不也是君主立宪国家吗？像这个英国也是，就说你这个皇上有这个名誉的地位，但是你这个实权呢，并没有，实权呢应该在这个政府方面来掌控的，哎，你是一个名义的元首，要走这么一条的君主立宪的道路，但是呢，清政府肯定是不答应的，因为这个毛泽东主席说，这个作为一个统治阶级，他不会自动的退出历史舞台。就跟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一样。1906年的时候，天津啊筹办了地方自治，成立了天津自治局。1907年呢，就成立了县议会。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个打算，推行啊，有意推行这个立宪制度，先在各省啊成立省的自议局。孙洪仪呢，因为他在天津啊办学方面名声特别大，办了在教育方面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所以呢他被当选为啊议员，直隶省的这个议员。1908年呢，7月22号的时候，清政府就颁布了一个各省自议局章程以及选举章程的一种办法，由于这个各省自议局都成立了，就要求清政府啊，实行君主立宪。这时候呢，天津呢，就是北方吧，直隶省吧，是谁领衔呢？就孙洪仪领衔。孙洪仪领衔这个上书，清政府。孙洪仪呢，曾经啊，三次领衔，09年、10年，曾经啊三次领衔，这个上书清政府，但是呢，清政府呢都没有接受。没有接受他这个请愿的这个情况。到了有一次请愿的时候，有一次请愿，他们是谁呢？温世林作为这个领衔的一个代表，在广东会馆呢，搞集会呢，然后出发游行啊、示威啊等等，也有学生参加。学生参加呢，当时主要的学校，就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在那儿上学，还有一个人物也比较著名，当时学生当中叫白坚武。白坚武最后呢，被冯玉祥给枪毙了，说他是汉奸，被他给枪毙了，那是在以后的后话，李大钊啊，这个人物啊，他就跟这个孙洪仪不错。当然以后那后下边一节呢，我要讲李大钊和孙洪仪他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咱们简单接说吧，就是孙洪仪这个几次领衔运动啊，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实行立宪，联合这个全国的人实行立宪，但最后结果是清政府啊，不同意，没有实行立宪，等于这个运动呢就是流产了。流产之后呢，当时有许多学生参加，政府呢颁布了一个发出一个那个命令，就是让学生提前放假，干嘛呢？回家。这时候呢，学生呢，提前放假都回家了。清政府把温世林，给这个发配到新疆，等于这个运动呢，就算 草草的就是结束了啊，我就简单的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嗯，孙红一呢，他领衔上书呢，在这个运动当中啊，他起到了一个领导的作用。虽然呢没有这个清政府没有接受他们这个主张，政治主张没有接受，但是呢他为这个以后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啊也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他这是从上到下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啊，这是要求什么呢？要求中国啊走向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但是辛亥革命呢就是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家，那是这个后话。在五四运动当中，五四运动当中的时候谁呢？孙红一那个时候就在上海了，他在上海啊是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啊驻上海的全权代表。1919年五四运动呢首先在这个北京爆发，北京爆发呢当时就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这个巴黎和会上签字，主要内容是这个方面，反对这个帝国主义啊，和这个当时卖国者呀，很快呢这个运动呢这个波及到这个沿海的各大城市。到6月3号之后呢，这个五四运动的中心呢由北京啊转到了上海。当时在上海的孙红一啊遵照孙中山的指示组织领导了上海的五四民众运动。这有这个资料显示孙红一啊他确实是个实际的领导者。上海租界当局啊就指出，从1918年6月至1919年6月，上海工人啊屡次罢工的原因呢，除了这个物价上涨之外，人民呢不堪负重，另一方面呢，就是反正他这原文有这么一段话，凡密切注视局势发展动态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工人在工人中间所进行的政治宣传活动是一个有利的因素。警务处啊所收到的一连串的报告似乎表示，国民党的政治鼓动家应该是负主要责任的。国民党的著名的领袖孙中山、孙红一等人正在竭力援助和鼓动包括工人罢工在内的上海民众运动，尤其是孙中山始终是幕后的操纵者。谁是前台人物呢？孙红一在前头，指示领导，告诉大家怎么做，发动。这个后头的总那个领导人呢是孙中山先生。这是上海租界当局写的一些个情况。由于当时啊孙中山呢他住在上海法租界，上海法租界莫里埃路29号，今天的这个在静安区香山路7号，是孙中山的这个旧居当时。英国帝国主义的路透社呢也这个谣传就是说说这是五四运动，上海的五四运动，总机关呢是孙文，孙文就是孙中山，孙文。另外呢这个实际的领导呢就是重要干部，重要干部谁呢？国民党的重要干部孙红一、邵力子、张继、朱之信、戴季陶、叶楚仓等等，是这些人在前台领导。 这些人的排名呢，孙红仪是排在第一位。哎，六三这个上海的学生运动和六月三号之后呢，上海的工人运动呢，这种蓬勃的兴起呢，当时呢，就是因为共产党还没有建立了，共产党是1921年建立的，那个时候的领导呢是国民党，上海呢就是主要是孙中山、孙红仪他们来领导的这个运动，另外还有许多的资料，就是上海英租界、法租界的那个巡警官们的日记记载的一些个情况，哎，都说明了什么呢？孙红仪作为上海的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因为他这个原文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念了，孙红仪作为上海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还可以从北洋政府官员的报告中，看到一些个情况，这个有个北洋政府的督办，都市处的一个负责人，参战事务处庄景科于1919年6月11日上报给国务院的密电中说，中国秩序未固，学生正在蛮动，视为过激派这个发动的这个结果。上海呢，他就指名道姓了，上海与民党孙红仪等，就指出来了，孙红仪等人是这场运动的、这场风潮的操纵者、领导人，然后又密电，他屡次的给上面报告，就通过这些个史料来看呢，孙红仪这个人，过去我们不了解他，我们就是没想到孙红仪在这个五四运动当中，在上海还是一个实际的领导人。过去咱们从来没有宣传过，从来没有宣传过，因为孙红仪过去就认为，他在北洋政府做过官，在北洋政府里头当的内政总长、教育总长，当然人家后来人家是在这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还担任过孙中山政府的这个官了，当时是基佐的东西，这个搞了一些东西。孙红仪啊，与这个近代名人我们来先谈一谈啊，孙红仪与孙中山，第一个小内容啊，孙红仪在担任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期间，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开展与段祺瑞的斗争。孙红仪与孙中山之间啊，间接的发生关系始于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当时孙红仪由北方到上海，与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商定啊，以同盟会、咨议局、县友会、同志会的这个联名啊，并且以个人的名义分发函电，同时派人到各省啊督促起义、督促武装起义，支援呢武昌革命军。这是他跟孙中山先生间接的发生了一种关系。因为这个陈其美呢是孙中山先生最信任的人之一，陈其美呢当时是上海都督，直接的关系呢，他们始于1916年5月25日，当时孙中山为了使孙红仪更好的开展对北洋军阀的工作，曾经交给这一天5月25日交给孙伯兰银元3000元整，让他作为革命经费，这样呢，在这个因为孙红仪跟北方的这个 特别是直系，因为他跟曹锟呢，是一个亲属的关系，跟曹锟，嗯，曹锟怎么个亲属关系呢？这个他的这个夫人，他的一个孙弘仪的有一个夫人，是曹锟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侄女，就这么一个关系，哎。袁世凯呢，大家知道袁世凯是1916年6月6日去世的，因为袁世凯去世之后呢，就是中国当时的这个状况政局啊，就再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袁世凯的地位，哎，因为袁世凯他是直接掌握军权，哎，他这个小站练兵起家，哎，这北洋军阀后来都是几乎都从他这分裂出来，哎，一些个北洋军阀，比方说他手下这个所谓北洋三杰段祺瑞、冯国璋、郎世珍，哎，袁世凯死了之后呢，由段祺瑞啊代逆了一道命令，就是根据约法的第29条啊，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这个约法呢，不是旧约法，而是新约法。这个旧约法应该是哪个约法呢？就是孙中山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那时候颁布的这个约法，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那个是旧约法。旧约法呢，就是说，应该是这是坚持走共和国的道路的。但是孙中山、黄兴、孙弘仪、汤绍仪、汤化龙等人啊，先后发表通电，要支持黎元洪担任这个总统，但是坚决反对新约法为黎元洪继任总统的法律根据。嗯，这时候呢，在上海的298个人呢，就是国会议员，通电反对袁世凯私造的约法，所谓私造约法就是新约法，反对他的新约法。嗯，在这个北京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呢，他们这个在6月29日公布民国元年颁布的约法，就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段祺瑞呢，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孙弘仪呢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来呢就是又担任内政总长。孙弘仪是担任内政总长期间，他时间虽然不长，他在这个北方啊是一个核心式的人物，就是现在学术界有一种什么呢，大孙派小孙派，大孙派呢就是指孙中山，小孙派就是指这个孙弘仪，一些为首的一些，其实呢他们两个人是一家人，孙弘仪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办事的，首先孙弘仪是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同盟会的总理，他要听孙中山的，这是必然的，当时这个孙弘仪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吧办这么7件事，我具体的我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这7件事。第一件事呢，反对徐树铮建议发表一道讨伐南方革命军主力李烈钧的命令。第二件事呢，反对段祺瑞向美国花旗银行借款500万元。第三件事是反对徐树铮任命吉林省长郭宗羲没有经过国会讨论同意，当时徐树铮啊是国务院的秘书长， 段祺瑞呢是国务院的总理。第四件事呢，参议院提出对福建省长胡瑞麟的查办案，也没有经过国务会议讨论，徐树铮就以政府的名义，来办这件事。所以对此呢，这个孙洪仪呢坚决反对。第五件事是依照民国元年内务部组织法，采取了一些个这个无所事事的一些个工作人员。第六件事，聘请李大钊拟定地方自治法规，争取实现孙中山主张的地方自治。第七件事，他说要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案进行改革，搞国家建设。这是他当内务总长期间主要做的这七件事。当然这七件事啊，你正好啊跟这个什么段祺瑞那他主张是相反的。段祺瑞他是军阀出身，他都不同意。后来就发生了这个府院之争嘛，府院之争，政府呢就是这个总统府和这个国务院之间的这个斗争。总统府呢是黎元洪，国务院呢是段祺瑞，这两派之间的发生了尖锐的斗争。尖锐斗争后来呢，黎元洪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他不是那种铁腕的人物，黎元洪，黎元洪呢，这个孙中山对黎元洪有个评价，说什么呢？黎元洪啊，这个人呢，这个性情随和，性情随和，他这个跟大家交往啊，都比较你好不好，大家都好，是这个意思，就是缺乏那种铁腕的政治人物那种手段，所以到以后的时候，他下台呀、上台的那都是跟他的性格也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个发生府院之争的时候呢，他们为了平衡啊，为了平衡矛盾，这个徐世昌啊就找到这个黎元洪，就说我有一个办法解决双方的矛盾，把孙洪仪和徐树铮两人同时免职。孙洪仪啊，你也别担任这个内务总长了。徐树铮呢，你也别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了，你们俩统统免掉。后来呢，黎元洪呢也没有勇气啊，拒绝徐世昌这办法，他舍此之外呢更没有更妥善的办法，怎么办呢？就接收了。于11月20号，1916年11月20号下令免去了孙洪仪内务总长的职务。孙洪仪呢，免去之后呢，他立即南下到上海。他刚走，在北京哪儿住呢？北京西四羊肉胡同。他刚走了之后呢，被这个步兵统领江朝宗派军警搜查了。如果当时孙洪仪不马上离开呢，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这是他担任内务总长期间做的一些事儿。第二呢，孙中山任命孙洪仪为广州大元帅府内政总长。从清王朝垮台之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这个内乱一直是没有停止过，也就是说一直是处于一国两府的状态。什么叫一个国家一国两府呢？一个国家两个政府。那时候北洋政府啊在北京，孙中山呢在南方广州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军政府。 建立这军政府是当时谁呀建议呢？这个孙洪仪啊也提出来一个建议，当时正和这个孙中山的这个意见也是，就说必须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呢，才能对等的跟北洋政府进行斗争，这样比较方便。这个话说什么呢？这不府院之争斗争特别激烈吗？斗争特别激烈的时候呢，林彦宏这个人呢，他免去了谁呢？他在1917年5月的时候，把段祺瑞的国务总理的职啊，给免去了。免去之后呢，段祺瑞可这人可不好惹，他不承认，他发表通电，他说林彦宏所发表的一切文件，如果不经我段祺瑞附属，没有我的签字，他的一切文件都是没有法律效果的。这是张巡呢，应这个林彦宏他们邀请啊，就说到北上啊调停来，调停府院之争来，调停府院之争，他率领3000便军啊，趁机就到天津来了。到天津来，在这个他在天津的德租界的住宅啊开会密谋，然后呢又到这个日租界访段祺瑞去，就是我到北京啊把溥仪扶出来，还是做皇上，你同意不同意？问这个段祺瑞。段祺瑞说，我完全同意，现在国家大乱，没有皇帝不能维持这个国家啊。他这个行，经过他同意，他前脚走，后脚呢段祺瑞就在这个马场静海过去之后，清县，就是静海过去之后就是马场，清县属于清县的马场，在那儿这个率领军队上北京打，把这个谁呢，把张巡呢给打败了，以再造共和的名义又出山，又出山。当然这个反对张巡复辟啊，孙中山的力量是主要的，因为孙中山这个发表了许多讨伐这个张巡的这个文章。因为孙中山跟他们军阀不一样，孙中山当时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思想啊深入人心，孙中山就是革命力量的一面旗帜。孙中山在这个1917年7月10日率领驻上海的海军以及这个部分的国会议员南下广州，联合西南各省啊地方实力派树立护法旗帜。17日到达广州之后呢，孙中山当时发表了演说，他指出啊，今天的中国不是复辟和共和之争，而是真共和和假共和之争。真假共和之争，共和现在已经成立六年了，国民没有想过共和的幸福，这不是共和的不好，其实呢是什么呢？是执共和之政的人以假共和的面孔行真专制的手段，所以今日的变乱非地政与民政的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为真共和和假共和之争。所以他揭穿了这个北洋军阀这个实行的这种假共和的这个之名啊，行这个真专制的这个面孔。孙中山到达广州呢，先后跟孙中山来到广州的一些个国会议员有150余人，在广州召开8月25号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 并选孙中山为大元帅。1917年9月10号呢，军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就大元帅职。同时呢，非常国会选出唐绍仪、伍廷芳、孙洪仪、张开儒、程璧光、胡汉民，分别为财政、外交、内政、陆军、海军、交通各部总长。其中任命孙洪仪的这个职务令啊，是这样子的，原文是：大元帅令特任孙洪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内政总长，此令中华民国6年9月11日大元帅印。大元帅就是指孙中山先生。但是呢，由于啊担任这个除了大元帅还有元帅，担任元帅的西南军阀陆如亭、唐继尧等人啊，不愿意和孙中山啊真诚的合作，他们复合复法护法的主张啊，只是为了抵制段祺瑞的武力吞并政策，以鼓供自己的地盘。因而呢，任内政总长的孙洪仪呢，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于是呢，孙洪仪在1917年10月初奉孙中山的命令离开广州到上海。咱们下边一个小题儿啊，孙中山的和平使者、驻沪全权代表孙洪仪。孙洪仪呢，他跟这个直隶的军阀比较熟悉，人员比较熟悉。孙中山呢，让他驻上海呢，就为了搞统一战线政策，瓦解这个北洋军阀的一些个势力。当时孙洪仪被孙中山任命为这个驻沪全权代表，这个任命的命令呢，是全文是这样的：大元帅令任命内政总长孙洪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驻沪全权代表，此令中华民国6年11月5日大元帅。孙中山呢任命为孙洪仪这个驻沪全权代表之后呢，孙洪仪就到了上海，住在哪里呢？住在法租界太平桥3亿里。此后呢，孙中山不断给孙洪仪来电来函，指示他的工作方针以及对时局应该采取的措施。孙洪仪也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做了许多具体而有效的工作。第一呢，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恢复临时约法和救国会，于1917年10月18日发表了声张讨逆护法令，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这时候呢，有一些指示对于北洋政府的一些工作呢，孙中山都是通过孙洪仪来做，有一些具体的信函给孙洪仪。孙洪仪呢还去做冯国璋的工作，他对冯国璋也有信函的来往。第二个方面呢，孙洪仪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做江苏督军李纯的起义工作，也做了许多工作。当然到后来呢收效，也有收效，但是不是特别的大，因为这个孙洪仪呢对孙中山呢，对这个孙中山有书信往来，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去做。然后孙洪仪再给这个李纯等等去电去函呢，做他的工作。当时啊，马千里同温世林到上海，到这个孙伯兰家里头曾经开会，孙伯兰家里开会，就是 来这个报告谁的工作呢？研究做李纯的工作，争取李纯，支持这个革命，反对这个段祺瑞。第三方面呢，凡是有关军事载票和接待同志的工作，凡是在上海办理的，孙中山都委托孙洪仪办理。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关于这个五四运动的一些个情况，就是孙中山，指示孙洪仪呢，在上海呢把五四运动啊领导好，特别是要发动民众、学生来参加五四运动。第四个方面是五四运动，第五个方面呢，是孙洪仪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对曹锟做争取工作。好，谢谢。对曹锟做这个争取工作，因为在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与这个孙洪仪啊，曾经制定了瓦解北洋军阀的计划。在5月份的时候呢，孙中山致孙洪仪的电文中所指出的，前在沪锁定联曹，就是以前在上海啊，咱们所研究的联合曹锟的主张，托兄就是指孙洪仪，托孙洪仪先生和杨度，来进行这项工作，来分化谁呢？分化曹吴、曹锟、吴佩孚，要分化做分化他们的工作，这也有一些个具体的书信往还，他们跟这个北洋军阀之间，第六呢？孙洪仪在上海期间呢，为李大钊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孙中山和孙洪仪的关系非常好，孙洪仪又跟李大钊的关系非常好，而孙中山和李大钊并不认识，李大钊呢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当时是南陈北李嘛，南边呢是陈独秀，北边呢是李大钊，李大钊呢他是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还兼任教授。那时候呢，就是研究国共合作的时候呢，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跟孙中山呢搞这个合作，共产党员呢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但是找谁做这牵线人呢？孙中山因为这个了解到孙洪仪，是比较妥当、比较合适的人选。因为他跟双方都认识，这样子呢，孙中山呢就委托孙洪仪来办这件事儿，办这件事儿。当时呢，这是孙中山给孙洪仪的亲笔电文写的亲笔电文，我给大家念一下。事务所祝同志见，以委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请孙伯兰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孙文，10月19日。这是 1923年，这是1923年。当时呢，李大钊来到上海之后呢，住在哪里呢？住在这个孙洪一的家里，因为孙洪一家这个比较大，也是一个独立的别墅的院落，比较方便。当时就这个问题呢，我还请教了一下那个孙逸书先生，孙洪一的儿子孙逸书先生，我说您见过李大钊吗？他说我见过，他说我在上海的时候见过，他说那时候我特别小，但是呢，那个就知道那个李大钊呢，他说到我们家住，他谈论什么，他说我都不知道，他知道在我们家住，在上海的时候，1923年10月下旬呢，李大钊由北京到上海，住在孙洪一家里头。而后呢，李大钊与孙中山多次会谈，会谈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孙中山的在上海的家里头，莫里埃路29号。1924年1月份呢，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而出席，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而其中呢，也有孙洪一的一份贡献。孙洪一因为他是个主要的牵线人嘛，也有他的一份贡献。第四个小题呢，孙洪一在天津发起追悼孙中山大会。大家知道1925年3月12号上午9点，上午9点30分，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住宅去世了。去世之后呢，全国各地啊，海内外啊，都举办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啊，以及追悼仪式等等。在天津呢，举办孙中山追悼会影响最大，规模最大，就是属于孙洪一牵头举办的。孙洪一牵头在哪举办？在安徽会馆，天津安徽会馆举办的，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当时是1925年4月18号上午10点，天津市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在安徽会馆举行，由孙洪一主祭。当时会场门前高搭牌坊，岸上这个香案，岸上陈设鲜花和香案，桌子的上方悬挂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当时有军警乐队，另外呢还播放孙中山的录音片儿，当时印了有孙中山的像，有1万余张，分别送给这个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当时参加追悼会的有1万多人，邓颖超呢，作为孙中山革命思想演讲队的第5队长，也参加了追悼大会。当时呢，各界都送了挽联，有上千幅。孙洪一呢，宣读了祭文，他对孙中山的逝世认为是国师导师，民王先觉，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了孙中山先生的光辉一生，颂扬了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丰功伟绩，同时也表达了天津人民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敬仰之情。当时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天津的孙洪一 与商会、省议会、教育会商量发起筹备孙中山的筹备会，推出筹备员20人，并那个这个请大家自愿捐款，请大家自愿捐款来。这个安徽会馆举行的这个会议啊，在当时天津啊影响很大，是咱们这个1925年天津的一大政治事件，一大政治事件。下边这个题目讲一讲孙洪仪与李大钊。李大钊呢，他出生于1889年，牺牲于1927年，因为他是被军阀张作霖给绞死的啊。他跟这个孙洪仪这个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他们的认识是在立宪运动时期，因为那个时期啊，李大钊正好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李大钊是1907年到1913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当时李大钊学习特别好，博闻强记啊，在学生当中啊是一个非常杰出的。1908年到1919年立宪运动最活跃的时期呢，由于孙洪仪是主要领导人物之一，李大钊呢又亲自参加了这项运动。另外呢，李大钊呢在学生期间呢就显露出他是一位前途不可限量的人物啊，因为什么呢？他的文笔特别好，组织能力特别强，办这个研制月刊呢，在这个学校里头，他有一个北洋教育会呀，也是他也是负责人之一。当时孙洪仪认为，李大钊这个人将来必定是中国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呢，就是说到后来的时候，就甘愿出钱资助李大钊在日本的4年的生活费、学费等等。资助当时有两个人，孙洪仪与汤化龙共同出资来资助李大钊在日本完成4年的学业。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因为这个毕业之后呢，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之后，1913年夏的时候，后来他去日本进行深造。进行深造的时候，后来这个钱呢由李大钊由孙洪仪跟这个汤化龙来出资的。这个呢有这个文字来证明啊。1927年4月30号，北京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军阀会审又判决党人10名4人12，李大钊彝族之悲惨，就是把李大钊给绞死了啊，绞刑架，这是张作霖做的事儿。张作霖绞死完李大钊之后，张作霖的命运就如江河日下，就完了。李大钊是这么好的人，一心为国为民，多少人给张作霖做工作，蔡元培那人都出来做工作，他就愣不干，他就想在中国剿灭共产党。张作霖根本就不了解共产党，对吧？共产党是救中华民族的，是救中国的，张作霖他是一个军阀，军阀是什么？军阀就占地盘儿，这里的提出来就是 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结识孙洪仪，复由后来由孙介绍认识了汤化龙，他们二人都特别器重于李大钊，共同出资送往日本留学，这是李大钊开始立世之始，就是有这么一句话，说明他这个什么。李大钊呢，应孙洪仪的约请，创办《陈忠报》。当时李大钊在这个回国之后呢，被孙洪仪呢，聘去工作。孙洪仪不是当时在这个北洋政府任内务总长嘛？任内务总长呢，这要需要一些法律顾问一类的一些人物，哎，他就把李大钊聘去了。你给我做事儿，你给我制定地方自治法规，你给我办报，等等，这些事情呢也是李大钊得心应手的，所以做了好多工作在这个方面。另外呢，这个孙洪仪呢请李大钊起草地方自治法规，还有二七惨案后，保护李大钊。二七惨案后，北京政府发布对陈独秀、李大钊的通缉令。不久呢，中共中央机关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北京迁到上海，李大钊呢，也由这个武汉转到上海，住在孙洪仪的家里头。当时这个张国焘呢知道这里头的事情，他在后来张国焘后来不写了一个《我的回忆》吗？《我的回忆》这书里头他是这样写的：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而由这个北京来到上海，他住在他的同乡孙洪仪家里头。那时孙洪仪和直系军阀之间关系仍极密切，李大钊先生觉得住在孙家易于引起人们对他与直系仍保持着直接的接触而误会，在他家里头住了几天，然后呢，李大钊就离开了，这是这个张国焘的回忆。孙洪仪在上海的做工作呢，主要是做这个瓦解北洋军阀的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和李大钊的关系呢，就是孙洪仪介绍李大钊和孙中山先生相识，做这个国务和谈的一个搭桥人。今天那个我讲的内容呢，就是这三大方面。总之呢，李大钊、孙洪仪、孙中山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后来都特别密切了啊。就是说，我们通过这几个方面来看呢，孙洪仪在天津办教育期间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天津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在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当中，在与孙中山的这个合作中，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工作当中，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呢，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当中，引荐李大钊和孙中山认识，使孙中山呢跟李大钊见面多次谈话，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共产党啊，这年轻，他看他在这个年轻的这个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因为当时啊，这个国民党当中啊，有个别人呢反对孙中山先生， 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政策。孙中山说，你们如果反对啊，我把这个国民党解散了，不行我加入到国民党里头去，我加入到共产党里头去。当然他这是一句气话，在气头上说的话，就由此可见呢，他特别重视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就是说通过我上面讲的这三个方面吧，说明这个孙洪仪这个人物啊，确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讲的里边呢，如果有不妥和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纪念巴黎公社140周年，时间是2011年6月12号上午9点，也就是说是明天上午9点。地点呢是本报告厅，有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一楼大厅里面洽票。
我收集你的文章。
哦，对，这是那个藏书的那一块。
哦，藏书那块。
哎，对，我签个名。
行。你好，你好，
我老杨哥呢？
您
好的，
哎，好的，
好的，哎，大的，
哎，
来上来，
好，
给我也站一下。
您的多干嘛？关于天津卫的河海和长大的作者们，这委员多写，知道吗？
好好，
有人看不起天津，
谢谢，
对对对对，你多说点。
哎，你好，你好，
给您，
哎，
坐着，拿着，哎，对对对，好好好。姐稍微向你挪点，
我把这一堆里刚才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书放给我，
没带书了，
没带书，
没带书了，
真是
的，别
着急，那我就不围着你了，
待会儿坐会儿，
来你躲点，哎哎，大哥，
他这
没把这摘了，等会儿我这个我太烦死了，
他搞的举搞的好，
行行行，好，
谢谢啊，
行，
你给我倒一个，您先照吧，还是我
等一等，等一等，
喝一等，喝一等，跟着姐喝一等，哎，来喝一等啊。